三，保罗是如何描述他所传讲的内容的？现在让我们注意，保罗是如何描述他所传讲的伟大内容的？他称之为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从保罗的经历中，我们期待着这一位从大树来的归信者会传扬基督，这是毫不奇怪的事。保罗借着主耶稣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与上帝和好了。就此，我们可以肯定他会向别人传讲十字架的故事。他从未浪费时间传讲一种没有根基的道德主义，或是高举某些抽象的概念和说一些老生常谈，就如人性的真诚、人性的高贵、人性的追求、人性的优美以及人性中的良善等诸如此类。保罗总是直指事实的真相，告诉人们他们致命的疾病，显明他们作为罪人无可救药的境地，以及这样一个被罪恶充斥的世界是何等需要一位伟大的救主。无论在何处或是面对何人，保罗都在外邦人中传讲基督，这也符合我们对他一贯行动的认识。无论保罗是在旅行途中还是在布道之时，在安提阿、在路斯德、在腓立比、在雅典、在哥林多、在以弗所、在希腊人或在罗马人中间，向着有学问的人或无学问的人，对斯多格主义者或对伊壁鸠鲁主义者，面对穷人或富人、野蛮人、西古提人、奴隶或自由人，保罗所传讲信息的中心总是基督和他替代性的死，基督和他的复活。对于不同的听众，保罗就像任何有智慧的人一样，会调整他布道的方式，但是其信息的核心与内涵总是不变的，那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然而我们发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一节经文中，保罗用了一个非常特殊的表达方式，这在他的著作中无疑是非常独特的，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一个不忘记他欠基督怎样的怜悯和恩典之债的人，是会使用这样的强烈炽热的语句的。他渴慕用这话来表达自己强烈的感情。圣保罗不是一个在语言和行动上喜欢半推半就的人，他从未忘记大马士革路上的经历，从未忘记坐落在直街上的犹大的家，以及亚拿尼亚的帮助，鳞片如何从他的眼睛上落下，还有他自己出死入生的经历。在他的心中，这些事情总是鲜活的经历，所以他不满足于说基督赐我恩典使我传道，不，他扩张了他所传的内容，他称之为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但是当使徒说测不透的丰富时，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无疑，他看到在基督里为人类灵魂的需要所预备的一切是如此丰富，以至于他不能找到更好的词语来表达他的意思。无论从哪个角度来思想耶稣，保罗都在他里面看到了远超过人心能够想象、人言能够描述的丰富。保罗想要表达的意思准确的是什么？我们只能推测了。但就保罗心中所想的是什么，如果我们能列出一些具体的可能，这对我们是有益处的。这或许、这一定、这应该是有益处的。毕竟让我们记住，基督的这些丰富是我们今天在英格兰同样需要的，就像在保罗那时一样，并且最美之事是这些在基督里的丰富也是为我们存留的，就像在十八个世纪之前一样，他们仍旧在那里。 对于那些寻求他们的人，他们仍是白白赐下的。对于每一个悔改并信靠的人，他们是他的财富。就让我们简要地浏览一下他们中的一些吧。一，首先也是最重要的，请记在你的心中，在基督的位格中有不可测度的丰富。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完全的人性与完全的神性奇妙地结合在一起，这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奥秘，是我们无法测度的，这是至高之事，是我们无法达到的。然而，尽管这样的合一是个奥秘，对于正确领受它的人，它是安慰与平安的源泉。在我们的救主里面，无限的全能和无限的怜悯相会结合在了一起。如果他只是人，他就不能救我们；如果他只是上帝，他就不会体恤我们的软弱，也不会自己被试探而受苦。作为上帝，他有拯救我们的能力；作为人，他正好是我们的元首、我们的代表和我们的朋友。就让那些从不深入思考的人随意嘲笑我们为信条和神学教义而有的争辩吧。但是，对于有思想的基督徒而言，绝不要以坚信和持守这些被轻忽的教义为耻，就是道成肉身、我们神人二性合一的救主这些教义。二，其次，记住，在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中，就是他降世为人、受死和复活的工作中，有测不透的丰富。如约翰福音十七章四节所说，千真万确的，他成就了父交付给他的工作，救赎罪人的工作，使人与上帝和好的工作，满足上帝公义要求的工作，以义代替不义之替代性救赎的工作。我知道有些人喜欢称这些词句是人造的神学名词和人来的教条，但是他们无法否认，这些词句确实包含了圣经清楚讲明的实实在在的内容。比如说，为着方便，我们使用三位一体这个词汇，用来精炼地表述上帝的位格，而这每一个词汇都是极其丰富的。三，还请记住，在基督此时此刻履行的职分之中，有着不可测度的丰富。他此时就坐在父的右边，他是我们的中保、我们的代求者、我们的大祭司、我们的代表、我们的好牧人、我们的监督、我们的大医生、我们的元首、我们的君王、我们的主人、我们的头、我们的先锋、我们的兄长、我们的灵魂的新郎。无疑，对于那些对真实信仰一无所知的人，这些职分都没有价值。但是，对于那些活出信心、寻求上帝之国的人，这些职分每一个都是金子般宝贵。四，接着还要记住，在圣经赋予基督的种种称谓和头衔之中，有着不可测度的丰富。每一位认真的圣经读者都知道，他们的数目有很多，当然在这里我只能列出其中的一部分。思索一下这些称谓：上帝的羔羊、生命的粮、活水的泉源、世界的光、门、道路、葡萄树、磐石、房角石、基督徒的义袍、基督徒的赎罪祭。想一想这些名字，考虑一下他们的内涵。对于属世界的、不思考永生的人而言，这些不过只是一些名词，仅此而已。但是对于真正的基督徒而言，如果我们反复思想、认真琢磨，每一个名字里面 都包含了丰富的赐人福分的真理。五，最后，请在你的心里记住，在新约圣经的启示下，我们晓得，在基督的品格中，在他的属性中，在他的性情中，在他向着我们的心意之中，有着不可测度的丰富。在他的里面，有着丰富的怜悯、慈爱和对罪人的连续。在洁净、宽恕、赦免和拯救，哪怕是最败坏的罪人之事上，有着丰富的能力。对一切到他那里去、愿意悔改、信靠他的人，有着丰富的喜悦去接待他们。在借着他的灵改变最刚硬的心和最恶劣的性情之事上，有着丰富的全能。对于最软弱的信徒，有着丰富温柔的忍耐。无论内部和外部有怎样的敌人，在保守他的百姓到底之事上，有着丰富的力量。对于灰心失望、把自己的愁烦带到他面前的人，有着丰富的连续。最后，但不是最重要的，就是当他再来，使死人复活，并召集他的百姓进入他的国的时候，他所彰显的施行赏赐的荣耀是丰富的。谁能估量这种种的丰富呢？最美妙的是，这种种的丰富都是测不透的丰富。他们乃是一个无论怎样挖掘也不会穷尽的宝藏，他们是一个无论怎样汲取也不会枯竭的源泉。挂在穹苍之上的太阳已经照耀6000多年了，如今仍然带给地球光、生命、温暖和繁衍的能量。无论是在欧洲、亚洲、非洲还是美洲，没有一棵树是不依赖这太阳的。持续不断的，太阳光照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从一季到另一季，以恒久不变的规律升起和落下。它赐予所有的人，却不从任何一个人索取什么。对所有的人，他们今日眼中感受到的光和热，与创造之日感受到的光和热是一样的。太阳是人类共有的赐恩者，基督同样也是如此。如果有任何比方能描绘基督之丰富这一事实的话，对全人类，基督是公义的日头。古往今来，千百万人从基督那里领受了恩惠，因着仰望他，在活着的时候得到了安慰，在死的时候也得到了安慰。此时此刻，在每一天中，无数的人从他那里获得慈爱、恩典、平安、力量和帮助，看到一切的丰盛都居住在他的里面。然而我毫不怀疑地说，哪怕就是在他里面为我们预备的这丰盛的一半，我们也是全然不懂得的。使徒用的语句真是太贴切了，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现在我要来分享一些有关的应用，为方便起见，我会提出一些问题，然后让你静下心来思考这些问题，认真做出回答。一，首先让我问你，你如何看待你自己呢？保罗如何看待他自己，你已经读到了。现在，你对你自己的想法如何呢？你是否发觉那一个根基性的事实，就是你是一个罪人，在上帝眼中，你完全是一个罪人。在今天，对更多教育的呼声越来越高，一浪高过一浪，人们悲叹普遍性的无知与文盲。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一种无知， 像对自己无知那样普遍和悲惨。是的，人能够通晓各种各样的艺术、科学、语言、政治经济和权谋学，但是他们对自己的内心，对自己在上帝面前的地位，悲惨的一无所知。可以确定的是，认识自己是通往天国之路的第一步。认识上帝那无以言表的完美，认识我们巨大的不完全，看到我们自己无以言表的缺陷与败坏，是一个能拯救人的信仰的基本要素。当我们内心蒙受更多真实的光照之时，我们就会更加谦卑，更加轻看自己，我们也会更深理解那一样被人藐视之事的价值，就是基督福音的宝贵。一个看自己并自己所做的为最糟糕的人，也许在上帝面前是最好的基督徒。对许多人来说，如果他们日夜都做这样一个简单的祷告，那会是非常有益的一件事情。主啊，向我显明我自己。二，第二，你如何看待基督的工人呢？对这个问题，你也许会觉得很奇怪，但是我确实相信，一个人对这个问题诚实的回答，能够反映出他内心真实的状态。注意，我不是询问你对一个游手好闲、属事的、三心二意的教职人员，一个昏睡的、不忠心的牧者的看法。不，我是对你说一个基督的忠心的工人，他忠诚地揭露人的罪，他刺痛你的良心。对这样的工人，你怎么看？留意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今天，太多的人只喜欢那些说好听话的牧者，这些基督的工人不讲人的罪，只迎合人的骄傲，满足人理性的好奇，从不警戒人，从不告诉别人那将临的审判。列王志上21:20，当亚哈王看到以利亚时，他说：我仇敌呀，你找到我吗？当有人向亚哈提到米该亚的名字时，他哀叹说：只是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吉言，单说凶言。唉，在19世纪的今天，也有许多像亚哈一样的人，他们不喜欢一个让他们感到不舒服、别别扭扭回家去的人。你又是怎样的呢？哦，相信我，那告诉你真话的人是你最好的朋友。当基督的见证在教会中被压制或逼迫的时候，当人们仇视那责备他们的人的时候，这实在是显明了不好的兆头。历代志下25:16中，先知对亚玛谢所说的话，实在是非常严厉的话语：你行这事不听从我的劝诫，我知道神定义要灭你。三，最后，你是如何看待基督自己的？在你的眼里，他是伟大的还是微小的？在你的衡量中，他是排在第一还是排在第二？他是排在他的教会、他的工人、他的圣礼、他的礼仪之前还是之后呢？在你的心目中，他占据怎样的地位呢？毕竟，这是问题中的问题。赦罪、平安、良心的安息、临终前的盼望、天国本身，都在乎我们对此的回答。认识基督便是永生，与基督无关，就是与上帝无关。如约翰一书5:12所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那些喜好世俗教育的人，那些热衷于改良和社会进步的人， 那些崇尚理性、智慧、思辨和科学的人，他们怎么说都可以，他们乐意怎样改变世界都可以。但是，如果他们不考虑到人的堕落，如果在他们的心中没有基督的位置，他们会发现他们的努力都是徒然。在人心之中，有一样恶疾会阻挡他们一切的努力，败坏他们一切的计划，那就是人的罪。哦，但愿人能看到、认识到人性的败坏，晓得若不是基于福音，一切改变人的努力都是毫无用处的。是的，罪的瘟疫在这个世界上蔓延，没有任何水源能够医治这瘟疫，除了那解除一切罪恶的源泉，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但是，归根结底，我们以什么夸口呢？正如一位圣徒在临终时所说的，我们只是一半清醒的。在我们中间最好的基督徒，对他的荣耀救主的认识也只是一点点。我们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我们不能认识到在他里面那测不透的丰富。当我们在天国那边苏醒过来的时候，我们会惊讶地发觉，我们对他的认识曾是那么的不完全，我们对他的爱是那么的少。现在，就让我们竭力地追求去认识他，并且活在和他更亲密的相交中。这样，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不再需要人来做我们的中保，也不需要地上的告解之礼。我们会晓得，我已有了一切，并且充充足足。我不再需要别的。基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基督一直在上帝的右边为我代求，基督借着信住在我的心里，基督很快要再来招聚我和他所有的百姓，永不再分离。基督对我来说已足够，有了基督，我就有了测不透的丰富。我所有的一切好处都是从他而来，他量给我的患难亦是恰到好处的。有他做我的朋友，我就有无人能比的富足。若没有基督，即使拥有一切，我也是贫穷可怜。世事变幻，有时我失，有时我得，只要我属基督，基督属我，我便满足。今日在地上，哦，我只懂得他一半的爱，只认识他一半，只爱慕他一半。但是，当我在天上国度与他相会时，我盼望爱他更多，赞美他更多，置身于天上的诗班之中，感受他更多，认识他更多。那时我完全属他，他完全属我。